大家好，这里是后台认真说，我是永远在减肥的黄友美。我呢，前几天上班的时候跟我的老板外出，然后我深深的受到了打击。他说这个疫情过去之后，可能会把我改名叫做富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富贵的人都长得有点圆润。我想我的老板应该是很委婉的告诉我，他看得出来我进公司的，跟我进公司到现在应该有增胖。我就说啊，我进公司大概才胖5公斤啊。他说啊，5公斤吗？我那个改天我去菜市场，请那个卖猪肉的老板称一下5公斤到底是多大的猪肉啊，我再拍照给你看。啊，我深深的受到了打击。所以呢，我想我应该要开始记录我的减肥的记录。我不想要再叫永远在减肥的黄友美，然后呢每个月都失败。所以呢，我决定把这个月的减肥记录把它重新开始。昨天算是我的第一天，我执行了间歇式断食。我昨天执行的间歇式断食呢，有20个小时，186，我是执行186，就是18个小时断食，我只喝水，但我偷吃了3颗黄金糖，那个黄金糖就是麦芽糖啊，对啊，我偷吃了3颗，然后其他的时间我都喝水。到了晚上的时候回到家，我才吃东西。那我吃了挺饱的，晚上我吃了韩式蔬菜饼，那个是 Costco 买的，我吃了一块，我用气炸锅去炸它，因为它本身就蛮油的。我之前第一次做这个蔬菜饼的时候，我是只把它拿去用椰子油去煎，结果我发现它真的太油了。所以呢，我之后碰到我之后拿出来做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拿去气炸锅炸。那用气炸锅炸的结果是，我发现它下面还会滴一些油下来在那个外锅上面，所以它真的很油。不建议大家买那个蔬菜饼的时候还要再拿下去锅子煎，建议用气炸锅或烤箱烤一烤，炸一炸，这样就好了，才不会那么多油。然后我昨天吃的除了这个蔬菜饼以外，我还喝了一碗汤，火锅汤，里面有燕饺，因为剩3颗燕饺，我想说不吃会浪费，所以我就把它吃了下去。然后还有4片的牛肉火锅片，4片牛肉火锅片，然后跟姜片，切片的那种姜片，大概也是吃了4-5片，然后就这样喝了火锅的汤一碗。然后接下来我就吃芒果，吃了一堆芒果之后，又吃了2-3颗葡萄跟2-3颗的樱桃，整个吃下来我觉得蛮撑蛮胀的。啊，对，我必须先说一下，我早上起来都会有量体重的习惯。我昨天早上量的体重是 62.， 我看一下哦，记录是 62.8， 然后呢 62.8 是昨天一早的体重。那早上起来我会吃一些营养粉，比如说胶原蛋白，我会吃胶原蛋白粉一包，然后我会吃博士伦的叶黄素一包，然后再来吃，我昨天吃了4包的300亿益生菌，它的名字就叫300亿。那因为它在做促销嘛，买2送1，所以我就买了它来试试看。它真的是标榜着非常的不甜，它是没有味道的，然后它有奶味，它是有奶味，然后没有甜味。因为我想要说调整我的肠胃嘛，所以我买了那个是针对肠胃的部分，所以我想说的，我就买那个300亿益生菌来吃吃看。那300亿益生菌我大概吃了1个多礼拜了， 到现在我觉得对我的身体来说它并没有一个很大的效果，或许对别人有很大的效果啦，但是对我来说它是没有效果的。但是因为我买了三盒，所以我还是会持续的吃吃看，因为我看它上面写的很厉害啊，他说一天一包，顶多早晚一包嘛，反正他就是要空腹吃。那我就是吃了一包没有效，我隔第二天我就吃了第二，我就吃一次吃两包，一次吃两包还是没有效。然后我就变成第三天，我就变成一次吃三包，还是没效。那我就觉得说，已经吃到三包了。他说，请斟酌使用，因为他说可能吃到两包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有肚子腹痛啊、肚子痛的那种情况发生。但是对我来讲，我是完全一点点都没有感觉的，所以我就一直在反复的测试。然后到昨天，我测试到早上起来空腹吃四包，然后还是没效。那你说，欸，那你不是肠胃不好吗？那你到底是怎么去便便的？其实我便便的方式非常的不健康，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说，啊，两三天真的没大便了，这样不行，我就会去买晚肠来吃。不是晚肠来吃，我会拿晚肠来挤，会使用晚肠。然后如果说我吃的比较多的话的那一天睡觉前，我会吃那个软便剂，帮助隔天它能够顺利一点排便。对，所以我基本上我的消化系统我觉得一直都没有那么好，我其实蛮困扰的。像那个我吃的那个软便剂，我觉得还蛮有效的，它是红色的一个包装，我现在没有在手上，我下次看到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分享。我觉得那个牌子是我吃的所有软便剂当中比较有效的，是比较有效的。那然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因为昨天我上班，所以我可以去控制我中午不要吃饭。我就是中午到了，我就是趴下来睡觉休息，然后麻痹自己就是睡觉休息，所以我中午就没有吃午餐。那早餐我就没有吃了嘛，所以我中午也没有吃，所以我是吃昨天的晚餐。然后再来就是，我后来查了一下，间歇式断食的话有好几种，就是有限时的、限小时的，比如说就是大家常讲的168断食，然后我昨天是186断食，因为我记得我的前天好像是吃完饭大概是晚上九点了，然后蛮晚的，所以我昨天吃的时候是大概是晚上七点吃。吃到晚上六点吃，吃到七点。这七点吃，昨天晚上是晚上七点吃，吃到八点，吃了一个钟头。因为我就是陆陆续续一直吃嘛，就吃了进食了一个钟头，然后最后觉得蛮饱的，然后就觉得有点害怕，想说啊，我今天就吃了这一餐，吃了非常的饱，那不晓得热量有没有爆表？因为台湾的水果说真的，改良过后真的都非常的甜，非常的好吃。但是因为它的热量实在是太高了，所以如果是建议，如果你有在执行断食的朋友，建议你不要吃水果。那你真的想要吃水果的话，你可以吃，我想一下，那个芭乐还是芭乐，你好像水果的部分你应该只能吃芭乐，然后再几颗的小番茄。番茄的话我会建议你吃牛番茄啦，因为牛番茄它其实算在蔬菜类里面，那你想要吃有点酸酸甜甜有点苦那种就是类似水果的话，牛番茄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它热量不高，然后它是属于蔬菜类，所以可以考虑看看。好，那从哪一遍我再整理一下，就是间歇性的断食，它有限时断食法，就是168断食，16个小时进食，8个小时内吃完你的三餐。那假如说你是12点吃饭的话，那你晚上最后一餐你必须要在晚上8点以前吃完。那如果是186断食的话，就是18个小时内不能够吃饭，然后6个小时要完食，也就是你12点 吃饭的话，你晚上六点以前要把你的晚餐给吃完。然后再来比较再残忍一点的话，就是24断食，就是204断食，就是20个小时之内你不能吃饭，你不能吃东西。那你可以，如果你是从中午12点吃你的第一餐的话，你就是在下午4点以前你要把你的最后一餐给吃完，这是比较残忍的。但是看每个人啊，对啊，看每个人。你可以早上起来，可以早上晚点吃，然后晚上早点吃，然后没事不要吃嘛，对不对？反正因为你在做断食这个动作。那有些人会执行52断食法。什么是52断食法呢？52断食法的意思就是你一个星期有7天嘛，那你有5天的时间你可以正常吃，但是你必须要用2天的时间不能吃，2天的时间不能吃哦，那这真的是对自己很蛮残忍的，我觉得。但是你，而且要告诉你，就是52断食法的话，一般来讲，你平常日吃三餐，你也不能这个三餐你也不能吃过量。当然，那些饮料、零食、巧克力、糖果这些，通通都是不能吃的。那我一想到说有两天的时间，连续两天的东西不能吃东西，这真的是蛮恐怖的，蛮恐怖的一件事。我顶多可以执行到204的断食，我没有办法执行一天一天的那一种。然后最后一种的话是隔日断食法。什么是隔日断食法？就是一天吃，一天不吃，一天吃，一天不吃。我觉得这个方式的话应该是蛮好的，因为你一天正常吃的话，你第二天你可以让你前一天吃的东西完全的消化之后，它开始会去产生酮体，酮体的浓度变浓的话，它可以帮助你加速你的身体的代谢。那其实这个酮体的话，它就讲到酮体，你可能会讲想联想到那个生酮饮食，就是同一个字啊，一个有，然后再一个同，在同乐会的同，同学的同，就是同体，就是所谓的生酮饮食，那个同一个字同。那我断食间歇性断食法呢，它其实就是有一种微生酮的概念，但是它不是生酮饮食。那间歇性的断食的话，会建议你少吃一点糖类。那糖类，那个糖有两个字哦，一个是米字部的糖，就是糖果的糖。这个糖果的糖，糖类的部分我们就是完全不能吃，完全要断绝，完全不能吃。然后另外一个糖就是有字部的糖，这个有字部的糖就是我们所谓的碳水化合物，碳水化合物。那这个部分的话要减量，比如说你一餐，你可能要吃一碗饭。那你要执行断食的时候，你可能要把这一餐的饭，你可能把它减一半，那你的效果会比较好。因为像我，37、8岁嘛，38岁还没过生日，所以37岁多。那过了生日之后就38岁了，因为我的代谢已经是非常不好了，非常不好。所以呢，我虽然执行168的断食，但是这个168的断食，因为我有正常的吃米饭，那我没有做减量的这个动作的话，我隔天量体重的话是持平的，是持平的。为什么呢？我虽然执行168的这个断食，会让我隔天的身体，隔天让我的身体状况，我会感觉到舒服。我会感觉到舒服，没有头晕啊，没有其他的状况发生，所以我是会感到舒服的。但是我如果是吃太饱的话，吃太饱的状态的话，除了想吐或是太撑，就胃不舒服，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所以我想说，我这一次执行的间歇性断食的话，我可能会把我的碳水化合物，就是饭的部分，我可能会把它减掉，我可能会，原本一碗饭的量，我可能会把它改成不要吃，或是把它改成三分之一， 除非我真的很想要吃饭的话，我可能才会吃三分之一的饭量。对，我想要测试一下看看说，就是所谓的执行的断食之后，然后我再透过减糖的这个方式，是不是可以加速体重下降的这个结果。对，所以我想要来试试看。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单元呢？因为就是我想要来记录一下这一次的减肥的过程。那如果正好听到的人你也想要开始减肥的话，那你绝对不孤单。你只要碰壁，或是你觉得你撑不住了，你好饿，那你来听一下我的 Podcast， 你来听一下这个频道，我来告诉你你不孤单。因为我现在也在执行断食，但我现在不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吃完午餐我刚吃完午餐，那我刚吃完午餐，所以我现在是不饿的状况，但我没有到很饱，我就是吃的就是还没有到打嗝的那个状态，就是我没有到很饱。那吃的状况是我没有吃这次的午餐，今天的午餐我没有吃饭，今天的午餐我并没有吃饭，我的午餐的内容是洋番茄，不，没有番茄，是洋葱炒蛋。洋葱炒蛋，我就是切了半颗的洋葱，然后用牛油下去炒，就是奶油啦，黄色的奶油。用我这次买 Costco 有盐的，有盐的，我是买有盐的，我不是买无盐的哦，我是买有盐的奶油，然后让它去炒，炒一炒，炒到它有点焦的时候，我再把蛋给放下去，然后就是这样去炒，大概快炒的话。我希望它不要那么干，所以我没有把它炒到很焦，我就是大概炒个一分半到两分，我就停下来，就开始就盛起来了。那吃起来还是蛮好吃的啦。对啊，吃起来是蛮好吃的。我没有，我在打蛋的时候，我另外加了 150cc 的水，三颗蛋加 150cc 的水下去打，然后我加了一点盐巴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就这样子把它打散。那你问我说，我为什么不是用全蛋，为什么要加水？因为如果你用全蛋的话，那个口感会比较硬，所以加一点水的话，让它本来就是有点像蒸蛋的那种做法，就是你不要让它那么干的话，你就加一些水进去，那它炒出来的蛋就不会那么硬，就不会那么硬，这是口感的问题。然后第二道菜呢，我是做那个杏鲍菇蒸鱼，那个鱼是什么鱼？比目鱼，我忘记什么鱼了，就是没有刺的那种鱼，比较适合小朋友吃。那蛮大一片的，大概是两个手掌在一起那么大片，厚度大概最厚的地方大概才 1.5 公分而已。对啊，但是这个我就炒了这两道菜。鱼的话，我是先把杏鲍菇给炒，用豆豉，黑豆豉下去炒一炒。我先用黑豆豉下去炒，我挖了两汤匙的黑豆豉，汤匙那个汤匙的面积大概是 1.5 公分乘以 1.5 公分，那两汤匙大概厚度大概是 0.5 公分的厚度，那我就放了两匙下去让它炒，炒一炒，看到那个杏鲍菇它有变颜色，有变深色，我想说应该是上色了，那个盐度应该是 OK 的，杏鲍菇应该有咸的。然后之后我才把那个退冰的鱼再把它放下去，然后我就又加了 150cc 的水到锅里面去，到那个平底煎锅里面去，然后就让它稍微就让它那个焖一下，我就盖上锅盖让它去焖，就是想要用蒸熟的方式去做。然后大概五分钟多吧，大概五六分钟吧。我开的是中火，我不是开小火，我是开中火，所以大概才让它蒸五六分钟。我看，已经熟了，看起来已经熟了，所以我就稍微把那个里面的150cc 的水，它可能有蒸发啦，就是把它往那个鱼上面拨啊拨啊拨，让它能够就是吸一点盐分在上面，能够入味啦，就是所谓的入味。然后再让它就是煮个一分钟左右，我就把它盛起来了。 我就把它盛起来了。然后早上的话，我有早上的部分我有先煮一锅那个鸡汤，那个鸡汤是一样是杏鲍菇跟鸡嘛，然后我放了什么，我加了黑瓜一个罐头进去让它做提味，然后我加了一些黑胡椒盐，加了一些黑胡椒盐，然后再加三匙的点辣盐，对，三匙的点辣盐，那个匙就是它里面附的那种汤匙，所以我就加了三匙进去，我就一锅，然后就直接用大同电锅下去煮它。外锅的水的话，我加了外锅的水的话，我加了两，我第一次加200cc， 然后它跳上来之后，我又再加了200cc， 然后让它再煮一次。因为那个鸡肉的部分我没有做退冰啊，我发现，我早上从冷冻库拿出来，然后我想要今天我想要煮鸡汤，但是我没有时间等它退冰，所以我就先拿去微波炉微波了两分钟，出来我发现它还是没有退冰，所以我又再放进去微波炉微波了一分钟，再拿出来，我看了，欸，有一点点退冰的，但是它还是，一团在那边，我没有办法徒手去把它扒开，所以我也不管它了，我就把它直接丢进锅里面了，然后跟所有的材料都丢进去，然后最后一样就是丢了一些姜片进去，然后就直接入大同电锅，然后让它去煮。它大概煮了第一次跳起来 200cc 的水跳，第一次跳起来大概半个小时它跳起来，然后我又再加了 200cc 的水进去之后，它20分钟就跳起来了， 就煮大概这样子。那中午我们去喝鸡汤的时候，这些鸡肉是有熟的，是有熟的，那同样的是也有入味，也有入味啊。对，这个鸡肉，因为我想说鸡肉这个鸡汤，因为它没有，因为它没有完全的退冰嘛，我担心会有腥味太重，所以我有加一点米酒，我有加一点米酒进去。那今天喝的话，我觉得加了米酒之后，我有味道真的是还蛮好喝的。它酒味并不重，因为我才加一些些，但是它就是有那种我讲不出来那种口感，那个喝起来就是某种的香味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就是大家有时候可能煮这鸡汤的时候可以加点米酒，我觉得还蛮好的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那这就是整个午餐的部分，就是小朋友他们就是吃老大他是吃白饭，然后就跟番茄炒，怎么一直提番茄呢？洋葱炒蛋，然后就是豆豉，杏鲍菇蒸鱼，杏鲍菇黑豆豉蒸鱼，对，这两道菜，然后再加一碗汤，然后就是饭的部分，然后他们就是这就是中午他们的午餐。那他们吃的觉得还蛮好吃的，尤其那个黑豆豉是我第一次煮，那他们吃完说妈妈这个鱼很好吃，所以大家可以对，这个料理还蛮不错的，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来做一下。他不会花很多的时间。那如果是你的小小孩要吃的话，你就是买那种没有刺的鱼，鲈鱼啊，然后鳕鱼啊，对啊，那种是没有太多刺的，让他们吃起来就是没有那么危险。那这是我今天的吃的部分。那重点来了，我要来公布我昨天只吃一餐，执行186断食，只吃那一餐。然后我昨天睡觉的时间，我昨天是8点吃完，12点睡觉，所以中间有4个小时空腹。啊，我没有再另外吃，我就是这样子空腹。我昨天就这样子吃了一餐，然后就是从吃完到睡觉大概有4个小时，然后就从12点睡到早上的7点50左右。7点半，7点50，早上的7点半到这样子，然后早上起来都没有吃。那早上，然后呢？早上起来我就去上了厕所，然后把睡衣脱掉，我就会剩下内衣内裤，我就是这样子去量体重，因为我每天都是这样子量。量完体重呢的结果是，今天的结果我看一下，今天早上量的体重是 61.9。61.9，我昨天早上量的体重是62.8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结果。昨天执行186的断食，然后晚上吃很饱，吃到饱到不行的结果， 这样子的话，我就是减了 0.9 公斤。我减了 0.9 公斤，可能是身上的水分啊代谢掉吧，我不晓得。那我今天是执行168断食，我中午12点吃，所以我今天会在晚上8点以前就把饭吃完，所以我应该是6点的话就开桌吃饭，然后6点半吃完。那我今天预计，我因为我执行168断食，但是以前执行168断食的时候是有吃一些饭的，我今天这一次的话，我会把米饭的部分减量或是甚至不吃，来看看这样的效果会不会比较好。那就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咯，明天再告诉大家今天执行168断食的结果跟186断食的结果是有没有差别的呢。那我们就明天再告诉大家结果咯，今天到这里，拜拜。